以下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活石堂国语崇拜的讲道录音，欢迎收听。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需要，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电话是02-9980-5201，电子邮箱请参考教会网页。
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早上好。曾经有一个很富有的探险家，他雇了四位既能干但也比较贪财的年轻人去森林里面去探险寻宝。一行五人进入丛林的深处，没想到3个月之后这五个人迷路了，所有的干粮耗尽，而最有经验的探险家本人得了重病。四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很后悔因为自己一时的贪财而去冒这个险。就在探险家弥留之际的时候，四个年轻人也失去了求生的意志，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好。探险家就告诉他们四个，其实啊，我一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一早就藏在我们出发的那个旅店的保险柜里面，如果你们能出去，这个财富就属你们的。但是呢，开这个保险柜需要四个密码，你们一个一个进前来，每个人我只告诉他一个密码。讲完这四个数字之后，四个年轻人得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号码，然后探险家最后口气就只能出去没回来了。因为有一个最宝贵最宝贵的财富，四个人开始萌发了新的对生命的追求，如果我们能出去，那么我的生命就不再给人打工了，是我可以别人给我打工，不过问题是我们得四个一起都出去。又经过6个月，这四个年轻人终于齐心协力相互激励，居然给他们走出去了。于是他们兴高采烈的啊，去到那个旅店的保险柜前面，每个人啊报上一个号码，最后保险柜咔腾的一声打开了，他们迫不及待的打开它一看，你猜怎么着？空的。于是第一个人就大声喊着说：“天哪，他最大的财宝原来是谎言。”那第二个聪明一点点，他说：“其实不是，最大的财富是生命，我们活着回来了。”第三个是说，也不单单是生命，其实我们是在绝境当中不放弃走出来的。啊，他觉得哎，很有道理啊，就他们讲的话越来越有 insight 啊，越来越有见地。但是我最欣赏是最后一个，第四个人说，其实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是他在自己一无所有情况下面，让他身边的人活得更好，在他自己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面，他让他身边的人活得更好。刚刚主席读的经文，我相信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但凡是啊，我们要去做三福的街头布道之前，或者宣教士要去某个地方宣教了，要开个宣教差遣会的时候，我相信这两段经文是常常被引用的啊，因为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相信你们能背的了。不过今天我们再去读的时候，我想问大家的一些问题。第一个，有没有留意耶稣回应的对象是哪些人？宣教师、三福队长、 耶稣回应的是那些有疑惑的人。第二个，我们尝试留意一下，耶稣只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没有给你们的不？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是说父凭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子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按着耶稣的回应，这群疑惑的门徒好像是什么都不曾得到过，耶稣也不承诺给他们任何东西。第三个，耶稣还是给了他一点东西的，不过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想要的。比如说耶稣曾许诺使徒行传里面他许诺圣灵会降下你们这群迷惑的人会得到能力不过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没有成就，没有身份，没有权力，没有金钱。然而你看圣经，你看下去的时候，你心中就有个疑问，为什么这群门徒，为什么这群疑惑的人，他什么金钱地位权力身份都不曾得到的情况下面，依然甘心乐意把命摆上的遵行他的话去布道传福音。今天你回教会是为了什么比较好听的话我们听神的话语我希望我灵命可以长进。但是如果你回教会，你得的病没有被医治呢如果你回教会，你的孩子还是不听你话呢？如果你听了一场道两场道，听了很多很多道，你的夫妇关系还是很紧张呢？你还会回来吗？你还敢跟别人传福音吗？那为什么有一个动力让你回来？什么原因你会每个星期天在悉尼那么漂亮的地方，天气那么好，海滩那么漂亮，你不去那里反而回到这里来？我们一步一步看耶稣是怎么样使我们得力，以至于我们懂得如何帮助自己也帮助身边人得力。第一个，我们先去认识一下我们乏力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力的原因，很多情况下面是因为疑惑。我尝试点一点大家在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有些美丽的误会。你觉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作为他的门徒，他们是怎么样的心情啊？或旁观者，因为当时很多人见证他复活的，很高兴，很欣喜，很快乐，很感恩，齐声荣耀神。但是如果我们翻译一下四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可能会让我们大失所望。第一个，在马太福音里面，当人去见他的时候，然而还有人疑惑。那马可福音呢，是耶稣基督责备他们不信PowerPoint会有的，一个个马可福音下段是对。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比较多一点正在猜疑之间那个听到耶稣复活了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在以马叙西路上的时候，是那两个门徒是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直到认识他的惊慌害怕。耶稣问他们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不得已之间，耶稣基督要开他们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到了使徒行传，门徒们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什么时候复兴啊？因为门徒们所盼望的东西还没发生，你复不复活好像没什么干系的，我跟我没有一个地方提到门徒跟从耶稣的人是欢喜快乐把荣耀归于神。那么既然门徒们这些跟从耶稣的人都是这样的，那旁观者更迷惑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按着应许降下，那么门徒们开始懂得讲各地的地方语言。那么别人听到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反应是什么？ 就甚纳闷、啊、都惊讶稀奇，都惊讶猜疑，甚至是讲一些讥诮的话。哦，原来耶稣不死还好，或耶稣死了之后不活还好，耶稣死了之后复活了，门徒们反而更迷茫，反而有更多的问题，反而更无法接受，无法相信这个耶稣就是他们的主。当一个迷茫的时候，很容易乏力，因为他忘记了那个能力的源头。有一个人，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路旁在嚎啕大哭，他就问他一下，哎呀，你怎么样啊，小朋友，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呢？那小朋友就很伤心说，我刚才丢了10块钱，然后如果我回家之后让妈妈知道，她一定会打我的。那么这个人呢就动了慈心，那么就给他10块钱，说啦，你不小心丢了这10块钱，我现在给10块钱给你，你不要再丢了，回家吧，不用哭了。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又回来了，他发现那个小孩子还在那里哭，而且哭得更大声。那他就不明白了，哎，说小朋友，你不是拿回来，就是你不有回来10块钱了吗？那为什么还哭得更伤心呢？那小孩子说，如果我没有丢原来的10块钱，现在我有20块了。其实小孩子丢钱的事情，他犯错的事情一早已经解决了，但是为什么他更伤心呢？因为他忘记了钱的源头，或他忘记了他解决问题的源头在哪里。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信仰里面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很多的缺乏，我们老是埋怨，哦，没有资源啊，没有同行者的支持啊，我们很迷茫，我们都很猜疑，主，你不是应许我复活的生命吗？主，你不是应许给我丰丰富富的供应吗？那我会说，事实当中，如果你不让自己生命改变，不管你身边的环境如何改变，不管神如何供应给你，你都一样会觉得自己缺乏。缺乏的原因是你迷茫，你不知道资源的源头，你没有认清楚那些能力的本质是什么，你只看到了自己。迷茫会让我们乏力，另外一个是无能也会让我们乏力。我们经常说，哦，我们因为没有本事，因为我们没有才干啊，因为我现在缺我生命中的第一桶金，对不对？那如果你现在在手上你有一个 million 的 cash， 你会很高兴，因为你马上会买房子在悉尼。但是现在你房子还是空了，所以房价不管怎么升与你无干。你老是抱怨说，哦，我不能赶上这趟房价的这个上升的通道，是因为我没有钱。但是我有的时候说，不要被表面的这种金钱能力成就去让自己难受，或不要让这种表面的物质上的东西限制了自己。耶稣基督活着的时候跟我们一样，每天面对不同的试炼和试探的，我列举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受洗完，圣灵感动他去旷野40天之后不吃不喝，然后不是欢迎他啊，你终于经历这40天，欢迎你回到我们当中。不是欢迎他的，是撒旦去把天下的万国指给耶稣看，是说，那你拜我一下啊。PowerPoint 有没有 ？PowerPoint 应该有的啊，你拜我一下啊，这个地上万国荣耀都是你的啊，是你所有房子都是你的了，拜我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会，哎，拜一下吧，然后在神面前悔改就搞定了吗？ 就是说不很清楚的，不成就。另外一个是身份会让我们不认识神的。当年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他要去挑战耶稣基督，他要知道耶稣基督他为何许人也，他凭什么的权柄的时候，他问耶稣基督，哎，你凭什么行这些事讲这些话？耶稣基督的回应是说，嗯，你是心里明白的。那圣经当中呢，讲的是说耶稣基督，你问问西使约翰哦，意思是约翰是谁就谁。其实我们这样看，你当然觉得好像耶稣基督没有回答他，其实耶稣基督的回应是让这些的祭司长啊长老清楚明白，是说其实他们内心一早就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们很明白是谁，只是他不认而已。但是一旦他们认，那就麻烦了。祭司长代表今天的什么？如果你非用今天的例子，可能是天主教的教皇，也可能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教就没有教皇这个称号的哈。我们基督教就是说某个区的某个基督教教会联合总会的会长或某个神学院的院长之类的那么他们在权力上面资源上面是最高了一点来的。然而现在耶稣基督站在那里的时候，如果他们这些祭司长这些民间的长老承认耶稣基督是那个弥赛亚的话，他们的权力他们的资源就要双手奉献给耶稣了，他们没法认了，认不来他的身份反而挡住了他认识神的整个的过程。权力也是很诱惑人的我们经常也是被这个迷惑。比拉多他跟耶稣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的回应是说，要不是上头了给权柄给你，你没办法拿我怎么样。比拉多认为权力是源自凯撒皇帝的，耶稣指出，不是你的凯撒厉不厉害，而是天上的神是不是把这样的权柄给你。有人想用信仰作为一个生财工具，像使徒行传里面的西门不是使徒那个西门彼得的西门是另外一个西门。西门他想用我们可能不是看中的权柄但是西门想用这个权柄作为生财的工具，因为西门看见当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什么意思？如果用现在一句话来说，就是开个分店的连锁经营OK， 我买你这个 McDonald 的 title， 然后再我们去开个店，这个去救我这个店了，不是一些很新奇东西来的。彼得怎么说？断然拒绝。哇，彼得那一下的口吻就好像当天耶稣拒绝他说撒旦离我而去吧那种口吻，你知道吗？成就、身份、权力、金钱不是坏的事情。那钱有多好不用举例了但是这些好的东西也可以坏事的。曾经有一个商人，他生意非常的火红，那夫妇关系也不错，只是呢因为生意很大，每天夫妇俩呢要算那个账算这个算那个，投资多少回报多少那烦恼不少。反倒他旁边住了一家穷苦人家，每天是以做豆腐卖豆腐为生的。那个夫妇俩虽然清贫，但是呢也有说有笑那笑声不断的从那个墙的外面传进来。那么人是很奇怪的，总是觉得隔壁的好。那么富商的太太看到就这样就很哀叹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真的是铺江嵌玉的，但是我们的每天过的日子还不如旁边那个卖豆腐的，他们穷但是比我们快乐那富商有钱人是很聪明的，他有本事了， 他就说那又有什么，我明天就让他跟我们一样。于是他就顺手把一块大的金元宝扔了去隔壁。第二天那对穷夫妇起来，哎，发现院子里有一块来历不明的金元宝，非常的兴奋，就说哎呀，我们终于不用再去天天打工磨豆腐了、那么终于哎，我们这钱用来干什么好呢？丈夫决定环游世界，太太认为房价很高啊，现在应该投资啊，吵起来了，但是又不敢大声吵，因为钱来历不明嘛，有点吵起来或别人拿走了啊，那怎么办好？还可能就还以为是给偷来的。从此看着这个金元宝，两夫妇开始茶饭不思，坐卧不宁。隔壁的富翁就跟他太太说：“看，没有笑声了。”当然，他也叹了一口气。其实当初我们不也是这样开始的吗？圣经里面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不过读圣经要小心，是贪财，财是好事情，贪才是个问题。今天我们很容易抱怨说我们没有钱，我们不够，我怎么做十一奉献。但是今天我也会告诉你，你缺的不是钱，你缺的是管理钱财的能力。你没有管理钱财能力，你不要羡慕那些能管钱的人。你说啊，那我们能多一点，学多一点，那可以，你可以学一些理财的什么课啊，那希望你以后有钱吧，我希望你。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管理钱财、管理时间、管理生命的能力源于在哪里的话，你学多少你都不会开心，你都不会快乐，因为源头没搞清楚。没搞清楚源头，你没有能力，是管理驾驭你时间才干的能力，你缺的是这一个，而不是表面的金钱、地位、权力。那么源于哪里呢？这一切的一切源头在哪里呢？我会说，耶稣基督确实是应许给门徒们，圣灵会降下，你们会得到权柄，但是这个权柄源于哪里？那么简单来说，源于神哦。但神怎么把东西给我呢？好像没有给过。回到圣经里面，其实当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他们在读到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他看到有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想到是谁？想到了什么？这种权柄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可能会认为，哦，如果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归我了，我当不了联合国的主席呢，也应该能当美国总统了。我们是这样理解权柄能力的。然后在旧约里面讲的是，在旧约当中得权柄的人子，以色列人他们心中的弥赛亚拯救者。是这个弥赛亚、这个拯救者、这个人子得了权柄，而权柄的源头是那个亘古常在者，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神。是人子得了这个权柄，那跟我什么关系呢？那么必须我们又回到圣经里面说，哦，那么如果这个耶稣有权柄，那跟我什么关系？首先要明确一点，这些权柄不是属于人的。不过你没有所有权，但是你有使用权，你是可以用的，只是你不能用来获利而已。啊，用了不能赚钱，你要不要？要想一想。 那么我们现在是很有精明的头脑去投资的，我放下一块钱能不能拿回两块呢？啊，我放下十一奉献能不能拿回实时的回报呢？但是我们很少想说，如果得到这东西不能给我赚钱的，我要不要？看看圣经，耶稣基督曾经叫十二门徒来给他们权柄，吩咐他们说，啊，这段经文那蛮有意思的，这段经文来的。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啊，因为马太福音这一段，马太福音的这一段，他讲的是说，耶稣他在各地行了神迹之后，医治人之后，讲道之后，少有名声了，于是他开始派他的门徒啊到不同地方去。那么他交代门徒的时候，你留意哦。给他们权柄，能赶鬼，能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接下去他强调一点是，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他们得到什么？权柄。舍去是什么？也是权柄。好像他们我觉得他们比医生比好一点点，是因为他们给人治病不收钱的。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不是因为谁给他回报高所以他去哪里，而是马太福音十章七节，随走随传，用今天的话是 random， 随机的，不是哪里好一点，哪里舒服一点，哪里风景好一点，天气好一点，我去哪里，走走出去。 OK， 那么他的权柄是用于祝福他人，用来治病赶鬼的。然而权柄的彰显是怎么体现出来，就我们怎么知道他有权呢？看下去，在路加福音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不知道你读经有没有留意到，现在我给你点一点。在路加福音第九第十章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第九章一开头，耶稣差派了十人出去，给他们能力啊，那么叫他们能赶一切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那么又差他们全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怎么怎么怎么，讲了很多了。到了第六节，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哎，没有赶鬼哦，耶稣叫他们是赶鬼治病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但是到第六节，门徒出去之后走遍各乡传福音，哎，做到了治病，哎，做到了赶鬼呢？没有赶鬼。直到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二十节里面，哎，那你开始冷不丁这群人呢，不治病不讲福音，但他们赶鬼。这个时候你估计能揣摩到作者他想讲什么。接下去一个段落就是，那些人能赶鬼的人，他们说，哎，因你的名就鬼也服了我们。耶稣说，哎，等等，要因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原来神给我们最大的权柄不是治病，不是赶鬼，不是传福音，神给我们最大的权柄能力是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你和神的关系重新和好，你重新建立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英语叫 relationship。 有这个关系好不好？有这段关系是很宝贵的，因为有这个关系，夫妇俩吵架可以不离婚，因为有这样的关系，你和你的 teenage 吵到翻天了，房顶都掀下来了，他可以不离家出走。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看重这样的关系。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会软弱，也会跌倒，也会犯错，我们甚至会有的时候因为羞耻而不再回教会，然而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能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当中，神的赦免当中，神的恩典当中。 得到这样的关系原来是个权柄来的，是神给你这个权柄让你得到的。所以神是万有的神，他把这样的权柄给你，你也可以把这样的权柄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和神的关系和好，让他们真正认识神。原来神给我们的权柄是给我们关系，原来神给我们权柄是分享出去的。所以第二条，如果你想让人得利或你自己得利，请不要紧紧抓住你权柄不放，而是要去认识权柄的源头。我们今天很容易抓住这个权柄不放的，哎呀，我陪你讲福音，我家里的事情还没做完呢，哎呀，我给你讲福音，我的学历还没你高呢，哎呀，我给你传福音，哎呀，我昨天还自己犯罪了。我们舍不得，我们不愿意放下这一切，完全的去服侍你眼前的人，你要传福音的对象。当然这样得权柄是要过程的，并不是一下闪电砰一下打下来然后你就搞定。那我看看主是怎么做的。耶稣基督也在马太福音里面，那我会总结了一下哈，叫做主做人看，第一步我们看而已，第二步是主做啊，我们帮一帮了，第三步是啊，我们主要来做，神在旁边看一看，最后是我们做啊，主呢就看着我们不动手了，最后一步是我们已经可以去栽培其他人。为什么这样说，我看看下段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啊，耶稣的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啊，那么别人就听，只是在谈论而已，门徒是不用插话也不用讲话的。这第一课一开始的时候主做人看，好，下一个到耶稣医治那个摊子了，就把别人家房顶拆开然后把人坐坠下去那个摊子哈。那么那个时候你会留意，神是行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然而是因为有人配合啊，是有人主动先把那个摊子放下去，不是神叫他放下去的，不是耶稣叫他放下去，而是他先放下去的，要配搭的了。再往后人做主帮啊，就这个时候耶稣派门徒出去的时候是十二个门徒，十二个十一个一个的一对一对出去，六队出去了，耶稣本人呢？那我们教会不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哈啊，但凡我们教会去三福街头布道的时候，我们一对一对出去之后，牧师还得带头也跟着出去的。在圣经那里没有讲耶稣跟他们出去的吧？现在是人主要在做了啊，耶稣帮他培训一下。那么再往后就是几乎上耶稣就可以什么都不做的。那么在最后人做主在看的时候，是指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天国的权柄不再是借着他的肉身来显现，而是借着圣灵临到了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时候或这个时候就是在人做别人看的时候，神在天上看着我们。那么如果我用简单点，用我们人际之间，因为我们不能跟别人也这样说的嘛，那人际之间就是我做你看，那我做你帮，你做我帮，你做我看，你做别人看。其实福音的传承，我们门徒训练的传承也是这样逐步逐步传递下去，不是抽离，不是隔开的，需要这样的更替的。如果你没有这样更替，教会可能会没有下一代的。不要紧抓这个权柄不放，而是释放这个权柄，但是不是撒手不管它，释放是说让对方慢慢的接手，慢慢的承托。你慢慢的往后移的时候，不是你没有责任心，而是你有更大的责任心，因为你现在使人得利不是单单让对方在变化，你现在使人得利是让对方拥有影响别人跟你一样教导别人的能力。这种教导力，这种传递力，这种升职力，你是把这样的权柄给了对方，让他得利，逐步的一步一步来的，耶稣的榜样。 然而即使是这样了，你还得问一个，我干那么多事情还是什么都没有啊，对不对？我终于把握了啊，原来我一切的权柄是因为神爱我，神跟我有关系啊，我一切的能力源头来自于神啊，于是我可以栽培别人，于是我会传福音啊，于是我会建立教会，于是我在生命当中活出美好的见证。但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跟所有的门徒也一样，除了圣灵的能力什么都没有，我们怎么走下去？我们凭什么走下去？会乏力的，会疲倦的，会受委屈的，要牺牲的，为什么这样做？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经文里面经常留意遗忘的一句哈，马太福音里面20节里面，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好，其实这句话已经 full stop 的了，可以停的了啊，因为我们经常背的那部分来到这里停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就问，今天你与神常在吗？同在吗？同在印记在哪里？你确信吗？然后呢，于是我们就可能要每天早上起来，像早年的伊甸一样，在家门口放开干草，如果草地是湿的，上面的草是干的，今天神跟我同在啊，或者上面的草是干的，你发现地是干湿湿的， OK， 神也跟我同在。好像我们不会每天干这个事情，但我们怎么确信神跟我们同在呢？那么回到第一代读者，他读到这句话想起是什么？其实当第一世纪的读者读到这段话，不是想我们今天想的事情的，他们想到的是天使对玛利亚在耶稣基督出生前跟玛利亚所说的话，是这个小孩以后要称为以马内利。下一页的泡泡，马太福音的结尾其实跟马太福音的开头在呼应的，以马内利原文当中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就是我就常与你同在。其实马太福音结束呢，可是我就那就是以马内利了，就是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以马内利了，是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其实这个字呢也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是犹太人基督徒常常能记起的那个浪子的比喻。在那个浪子的比喻，父亲讲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这个比喻最后一句话讲的是，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同一个字在那里出现，我常与你同在，你常与我同在，以马内利，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原来我们得力的源头，我们能有源源不断的能力，那是因为以马内利。原来神跟我们同行的这个时候，是一切神的一切都是你的，都是你可以用的，只是我们经常好像那个大儿子一样。那大儿子怎么样的？他只看到他的弟兄，他的小弟弟的不好，他只看到他的弟弟自己耗费了父亲所有的财物，他只看到他的弟弟不配当他的弟弟。然而这个大儿子没有看到，他也把自己看成了是父亲的一个雇佣的工人，一个佣人，他看不到父亲的心意，他只想自己得到了多少，没有想过为父的心。为父的心是说，只要我跟你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忘记了上帝的心，我们没有看重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只想到说房价又升了，我们只想得到是说我的小孩又跟我讲他要搬出去了。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说你们堂会年纪比较大一点点，或许你们要挣扎的是说我的女婿或我的媳妇不是黑头发的。 我们经常被这些东西困扰，让自己乏力迷惑，我们看不到神跟我们同行，神一早把这一切都给了我，你不必要靠外面这东西给自己建立偶像，你不必靠外面东西来满足自己，你不必靠这东西让自己欢喜快乐，然后我们常常忘记了与主同行。那么神是如何跟我们同行的呢？不是靠我们感觉，不是靠我们经历，而是靠神他所做的一切。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客西马利院的祷告当中，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是指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原来耶稣的荣耀在十字架上，使儿子也荣耀你在十字架上，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神所赐给你的同行是给你有永生，永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不是说哦永永远远活着不死，到了天堂之后呢就 forever 永远在那里，没有那么浅表那么薄的意思的。永生是从你当下此刻就可以经历的，因为耶稣基督说，当你认识神接受神的时候就有永生。如果现在你已经认识神接受神的时候，当下这一刻就是你的永生。神赐下权柄让人认识神，认识耶稣，这里的认识不是单单的知道，而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到十二节里面讲，他在世界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到他，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原来我们认识神不是知道有神的存在，我们认识神是因为能做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跟神有什么关系。我们经常会把神变成一个知识，一个 concept 放在头脑里面，我们很少去经历神是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你跌倒他会痛的，你犯罪他会伤心的，你赞扬他的时候，你赞美他的时候，他会高兴的。我们很少想这些事情的，我们只会把神看成是一个法官坐在那里，我做对的哦，给我一个奖赏，我做错了就一个巴掌。但是这里圣经反复讲的不是你怎么做个好人，圣经反复讲的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和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会说，让你真正得力的并不是你头脑上认识神，没法得力的。你知道有神，你能把圣经读得比我还熟，你能背出来的，不会得力的。除非你知道你和神的关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而不是靠你宗教行为准时回教会，也不是你做好事，哎，我帮今天帮了谁过马路，不是这些啊，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上，我们因此可以做神的儿女，我们因此可以以马内利与主同行。所以第四点，我想讲的是说，让你得力不是靠行为，不是靠你外在的表现，而是你确信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已经以马内利，你已经在经历上帝，只是你忘记了打开你眼睛去看而已。那至于怎么看，那以后再讲，今天我只是给这个确信给你，使你得力，让你能走下去。所以四样让人得力的途径啊，我总结一下。第一个是请你清晰你生命的本质，清晰认识的神，清楚认识神。第二个，你认识权柄的源头不是在人物事，而是在那掌管万有的神的身上。使人得力是不是改变对方，使人得力是让对方可以继续影响建立其他人， 不是叫他回教会就可以的了啊。神得力是确信你自己，或确信你身边的人已经神的儿女了，与神同行，从而能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东西呢，我相信是不容易消化的，但我希望呢，用这个例子来帮助你们记得住，是什么？自信一点，我不会害你。我老是藏了什么秘密在里面表演魔术，是不是？这是什么？是杯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不叫它杯子的，这是水咯。那你称之为什么？我不敢 搞太高哈，弄湿你们漂亮的地板。这叫什么？这叫悲剧。我们讲国语明白的啊，我上个星期去粤语，有一个粤语堂讲到，他不明白什么意思，那国语人明白的。于是这个悲剧有一天醒悟过来，他做了180度的改变，他悔改了，哇，好高兴哦。于是呢，现在这个叫什么？他装住水了。应该可以叫杯子了吧。但是如果这个杯子说，我要立志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杯子，装最多的水，所以所有水只能进不能出，每次我很饥渴的时候说，杯子杯子给我喝一口吧，他说不可以，因为我们立志做这个世上最大的杯子，装最多的水。你觉得我称他为什么？当他还是个小杯子的时候，我称他为小悲剧。当他是一个大杯子的时候，我称他为大悲剧。一个杯子的水只能进不能出，不能称为杯子。直到这个杯子愿意放下自己，他说 OK， 我的使命就是装水给别人水喝。这就是杯子了，我称它为杯子了，因为它实现了它的角色，它的使命。那么这个杯子会很伤心说，哎呀，那我会不会成为一个很卑微无用的杯子，给人放到某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其实不会的。你没有留意你们那家的杯子旁边永远放着什么？水杯。只有一个杯子它能给人水的时候，水壶才会放在它旁边。好，故事讲完，我猜我也不用点名了吧，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哈。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感恩我们能读到你的话语，我们更感恩的是我们能在我们生命的片段当中曾经活出过你的话语。然而主，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源头来自于你，一切的能力是因为你跟我们同行，是因为你先接纳我们这些做罪人的。我们更感恩的是说，你使用我们这些做罪人的。主啊，我们生命的状况，主啊，我们总有乏力的时候，然而主，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得力的源头因为你，我们能行出来也是因为你。求主真的是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监察我们的内心，知道我们今天为你所行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主啊，求你的心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过于有大的野心，不让我们只关注到眼前表面的东西。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如何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你的名。那是因为此时此刻你就是以马内利，此时此刻你就是那位跟我们同行的主。谢谢你，我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